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3月22号，欢迎收听机核游戏频道加丁 news 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娜姐。
我是萝卜。
我是四少。
我是徐豆。
哎，五个人，今天很热闹，
很热闹。
以后应该多弄五个人的节目
啊。今天
以后能不能弄一10个人同时录的那种？
哇，
哎，是不是？
可以，
可能未来就要有了，
就是说话带回音那种，
对，
靠喊。
对，我们也表演那种像，
咱复刻那个什么，不是，咱弄一个那种好几百人，知道吗？但是主要说话是那几个人，然后后边都是那个咱复刻那个至暗时刻，你知道吗？就丘吉尔在。
哦，可以，
有玩吆喝是吗？
对，
我以为你要搞什么集合吃鸡呢。
嗯，
可以，
吃鸡也行。嗯，家人局。
嗯
嗯，
可以。
那说到这个家人，这周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哎，
对于在座各位可能都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新闻是
啊
，Steam 更新了他们这个家庭共享的方式，
新的家庭组模式。
嗯。
这是一个测试，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现在是在测试，
对，你必须要加入 Steam 测试客户端才能体验这个家庭功能。
对，
跟大家切一下，那客户端挺好用的，
嗯，
有些功能的那个 beta 版本挺舒服。
嗯，
我还没有用过这个测试版。那么之前它的家庭模式是什么样的？
之前就是你能把你的库分享给一个人。
对
啊，那就是那个类似于 PS5 那个常用认证主机。
可能对，
下来吧，
差不多。
Steam 是这样，有些游戏首先就不支持
对
家庭组分享。
嗯，
然后就是不能同时开游戏。
那个人在玩游戏，不管在玩什么，你就不能玩。
嗯，
你一玩就把他顶了。
那不就是之前那个共享账户的那个？
就是那个。对，
哦，还不一大一样。
对，然后现在的话是一个这个组成家庭之后就不是了。
现在可以有6个人。
嗯，哦，
首先人数得到了一个长足的上升。
对，
是。
除此之外，就是只要你们玩的不是同一款游戏，
嗯，
你们可以一起玩，
可以
同时玩
不同的游戏。
对，
但是如果你们同时都有这款游戏，还是可以同时玩的。
是可以，
对，
你买了就行。
而且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的理解是，比方说这家庭里面有6名成员嘛，
嗯，
他们有4个人有一款游戏，但是这4个人不一定是谁玩都可以
啊，就是说它是个名额。
对，它是个名额。
比如你们6个人里有2个人买了这游戏，就是有两个一起玩的名额。
嗯，就比方说你今天你们4个人买了这游戏，但是今天有2个人没来，
嗯，
但是另外2个人来了，但他俩可以不买游戏，用那2个人的
名额
来玩
这
游戏。
这个好呀，
弄挺好的。
那他的档是跟着谁走的呢？
他说
完全独立的，
不同的游戏，不同的用户
用自己的
独立的档
啊，
成就也独立。
之前的那个云存档的模式，
嗯，
就一起把日子过好这套。
对，但是现在
你们都加入家庭了吗？
没有啊，我没有用
这个测试。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不需要家庭，我也喜欢当孤儿。
说到孤儿，他比较有意思的是，你在邀请一个人加入家庭的时候，你可以选要以成人的身份加入，还是以儿童的身份加入。
是
想当爹还是想当儿子？
哎，
或者想当妈？
如果对方是以儿童身份加入，你是可以限制对方的游玩的
啊。对，哎，这个是
不是库里的问题？是所有的游玩，
这是他最妙的一个点。
你知道这种限制它
化身为锤石，
具体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是锤石？
封锁是吧？
典狱长
可以啊。
它首先可以控制你可以访问什么游戏，
对，
嗯，
然后它可以控制你的商店能看见什么，
好，
你跟什么人的聊天，什么跟好友聊天什么这些，它都能
控制。
它可以给你上限制，你每天可以玩多长时间游戏，
它可监视你，
对，
太沉重了，这个
每天10分钟差不多得了啊。
哦，
然后等它可以这个拒绝你，然后批准你的这个各种请求，
哎，
还可以为你恢复账户。如果他们忘了密码的话，
哦，
可以为你恢复账户。
哦，
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发这个新闻的这一天，就是我们录新闻的这一天，已经有出现说通过这种方式
盗号了，
哎，贪便宜，贪小便宜，加入我的
家庭，
成为我的 family，
哎，加入我的家庭，我把我的游戏分享给你，
然后就被抓走了。
然后你的账号就被他改了，
然后你的灵魂就被囚禁
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一年冷静，就退出这个家庭是有一年冷静期的。
对，
大家一定要慎重，加之前一定要看清楚给你发的那个链接，
嗯，
是以成人身份还是以儿童身份。
是的。另外就是这个对区域有限制，所以说你并不能跟你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舅和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二舅组成家庭，
是吗？
对，是。
你们得先到同一个
对
街道，对，
你们得先团聚啊，
你们那户口得在一个地方，
对，
啊，
是，
可以。然后还有就是，你组成家庭之后，如果有你的，甭管是你爸、你妈，还是你儿子和女儿，
哦，
就反正是你们家的人，
哦，
在游戏里开挂，
哦，
然后
连坐，
如果他被干掉了，那你们就连坐
啊。
商鞅最喜欢一起，
对，
商鞅最喜欢那
一起。我突然开始慌了，我好像已经加了一个了，我操！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和过于陌生的人组成家庭。
啊，最开始的这个梗图就是这个，有些人是没人要孤儿，
对，
啊，至于库里有哪些游戏，啊，
对，就是
大家心里有数啊。
Apex 是
PUBG
CS 二 PUBG 雀魂，然后
雀魂也算，
为啥？
为啥呀？
怎么还有雀魂呢？
对呀，我跟四二都不高兴了。
哦，不是 Steam 有没有游戏王
启动器吗？
啊，游戏王，
对啊，你不许玩游戏王
啊，
狠狠的限制，
被狠狠的拒绝了，是吧？家庭不接受你了，
是，
嗯，你这成分有点太明显了。
哎，那个任天堂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政策？
他那个是有一个家庭账号的管理，
对家庭账号说，如果你要是用黑卡什么的，好像就是会
也全死，
也是封，
整个全连坐。
嗯，反正大家就是慎重选择自己的家人。
嗯，听到了这些新闻之后，有些朋友如果这个上当的话，可以悬崖勒马，是吧？
嗯
嗯，
一年冷静期啊，
一年冷静期不真的不短呢。对，而且人家特意说了，其实我们这个家庭服务是为了这种直系亲属，
对
呀，来定，
人家叫家庭是有原因的，好吧？
你不能因为你那个飘零半生、
未
封
明主，
你就四处去找义父去，
对，
让你拜做赛博义父，
对，
然后赛博义父直接把你马甲全撸了，
对，
啊、
把你妈妈抓走，对、
嗯，
这就不好了，对吧？
非常可怕
啊、但是就是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 Steam 在这个服务方面就是在不断的
更新吧，
像他那个就是那个贝塔客户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
嗯，
就是它现在是这样，你加入购物车之后，它直接是就是它是弹出一个新窗口
啊、
所以你可以直接选择继续购物之后，它把那个、
啊、对，就是它
把那小窗口直接给你关掉，
接着往里加，
啊、
不像以前那、
啊、
说一点加入购物车直接跳到那个临近结算界面，
啊、对
对吧？然后你还得倒回来，
然后对对对，
它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小功能在那个贝塔那个客户端里都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切一下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测试吧、嗯、
这测试客户端有很多的不错的
Steam 在服务上还是有想法的，
是
啊，还是在不断的更新，这就不得不说到想起上周还是上周看这个当时 Epic
哦
找 Steam 告状嘛，不是、
哦、
嗯，
然后没有，就是说他们这个抽成特别高什么的、哦、然后就 Epic 就很不高兴，然后 Steam 那边就是
来
就是他们就看这个邮件嘛，然后把邮件就是共享给 G 胖什么他们那些人，然后说急了，
点
点急了，
你看急了
啊，
简洁而有力的回击。
厚道的
我发现 Steam 确实，我觉得威社目前吧，就是钱少挣了之后，他也不会在做游戏这方面使劲了。但是钱少挣了之后，确实依然会在 Steam 这个平台的诸多服务上使劲。
是
钱少挣了吗？
就是如果但凡出现了一些波动，就是说他不会因为钱少挣点就回去说我回去做半条命了，我估计不会。
那应该是不
会，对，但是他估计在 Steam 上总会。
前段时间是不是最高电人数已经3600万了？
对，反正就是
Steam
势头很猛。
嗯，
像那个 beta 测试客户端里，我印象中他的搜索的联想已经好很多了，显著的好很多。
哦、
嗯，
但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好的。反正以前
我感觉是逐渐好的，
对，
以及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那个游戏，它虽然上商店的时候，它上面是个英文名字或者日文名字，
哎、
嗯，
中文的，
然后但是你知道它的中文名字，你有时候搜中文，它也能给你
找
到，
就比以前真的好用。
还有一段时间，好多国内的这个发行商给自己的游戏起那个关键词，把所有名字全输进去，然后你搜啥都搜到。
对对对，就特别长嘛，
对
对，
它
在库里是，
然后底下
对 ASO 搜索
一堆那个标签，
对。
反正现在就是好用很多，
对，很像苹果那个商店的机制，
嗯，
也就是你的这个关键词的比重，
嗯，
然后它会分配给游戏，
哎，反正就是一点点变化，
不错，不错，
嗯，
大家可以试一试，
用吧，
以及等着它正式上线，到时候可以。啊，可能很多梗图又会出现。
谨慎选择你的家人，
好些年了，那个什么 Epic 什么育碧，好些年说要干死 Steam 了。
嗯，
干呀，干呀，
这不正努力呢吗？
怎么越干人越多呢？
这不是说说吗、
嗯、
？Epic 不是在送游戏呢吗？
这次春促
不是在送鸡蛋呢吗？
是我倒一直都领啊。
对，
这次春促一直说这个打折嘛，育碧为啥不打折呢？
哦、然后后来打了。
打了，那为啥不包含荣耀战魂呢？
那这是他的问题。
最近又开始掀起，
他是在这个
荣耀战魂的
自己的商城中，
嗯，
这个打折的。
预 Connect 是吧？
对对
对 ，Steam 不打折挺烦人的。
育碧的中文商城挺逗，挺热闹。
嗯，
但是这个育碧的这个钱包区域，我一直都没太掰扯明白，所以
它有一套独特的机制。
对对对，
包括它这个对于我账户怎么进登录这些，它也是一套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解啊，真是想想就气人。那么今天是3月22号，
哎，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得有好几个月了，
嗯，
说3月22号这天可真是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嗯，
啊，对，我哪几款游戏呢？啊，刚才也说了这个春促，春促我就直接下单了《龙之信条二》，
对，
嗯，
你春促才下单？
对，
他跟春促有啥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他跟春促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想
说，你说说你这，
我是《龙之信条》上 Steam 的那一分钟下单的， 我
就
是游戏
等
都
不想等
了，我受不了了，
嗯，
我现在就受不了了，
嗯，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回去玩去，
因为现在很尴尬，现在
可以直接回家了，
大家录这节目的时候就是《龙之信条二》可以正式玩的时候，
上午
是
我记得这亚洲区上午九点是
九点 Steam 九点，
在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上链页面多半差评，哈哈，跟我预料的一样，
哦，就是优化有很大的问题，
对，疯狂崩溃，
很大的问题
啊，
嗯，
哎，
挺好。
《龙之信条二》的这个媒体评分也是同时，
整体上其实评价还是很高的。
MMC 均分九十分，
嗯
嗯，
但是大家好奇的是，为什么优化的事儿没有体现在这个分里？
对，
有没有可能已经体现了？就是说这十分都是优化的扣的，不是它应该是一百分的游戏。
但我玩的时候就是，
嗯，
挺卡的。对，但是很有意思是，
他刚才那个说有没有可能这游戏是一百分游戏？我觉得他已经
那不可能，那
种粉丝滤镜
就
已经写在脸上。
就这游戏按《龙之信条二》的之前的宣传法，
嗯。
他就是没优化问题，
对，完蛋，
他也有很多人玩的绝对骂街，
那是我承认，
是
真绝对骂街。
他初代不就是这样的游戏吗？
而且是，而且还是那句话，初代他有些硬问题，就是他有些东西压根就没做出来，
嗯，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奇思妙想，他还没做出来呢，就已经那样了。
是
说二的，我跟你
飞了是吧？
有些地方
那真是。
它肯定不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游戏，其实按理说所有游戏
它甚至都不是一个适合大部分，
对，它不适合大部分人的，说不定。
嗯，尤其是特别是你觉得它是卡普空的动作游戏，
对，你就会
多
想试试
动作系统一定体验不错，
对，
然后你来玩，
然后就来玩了
啊，
然后狠狠的干你。
那动作系统就是不错，
它的动作系统体验确实很不错，
那就是不错。
但你不能，它是个 RPG 开放式 RPG，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就因为
动作好，
就你得明白它不是怪猎，
对，
它不是
一个就是
只有动作的。
这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被卡普空都惯坏了
啊。
你说啊，你说怪猎的人物性能非常好，很多人觉得你说的不对。
嗯，
大哥，你真是，你是不是只玩卡普空游戏？
嗯，
就是，对，就是
你，是你跟但丁比，
怪猎在卡普空游戏的动作游戏的人物性能里，确实是算比较
对，看跟谁比，
相对比较走地基的，对吧？
那是那是，嗯，
就算你是玩太刀还是玩重棍，其实他在卡普空的这个上算，对，玩太刀玩的啊，
嗯，
都是就是相对而言，其实是相对而言比较素了，
朴实无华，
对，相
对
来说比较朴实了啊。
对，
嗯，
基础吧，说一些。
但是呢，其实《龙之信条》呢，就是比这个更拟真一步，
嗯，
就是它会更多的带有那种
乌突突劲儿的。
对，真实世界中有些动作你并不能随心所欲的，
嗯，
啊，想狙就狙，想跳就跳，
是
啊，它是比那个还要更进一步的拟真，所以
人是有极限的，
就是你的动作是有那种迟滞感。
对，《龙之信条》虽然它的底子依然是特牛逼的动作。感，但是卡普空是有意识的，为了让你意识到这是 RPG， 所以我保留了一些，啊，他要保留那个东西，
嗯，
他还是，
这个，原味儿。
对，但反过来说呢，他就是在体验上碾压所有的技能型的 RPG，
嗯，
对，就那些
Relink 什么，
你习惯，对，你习惯性的那种啊，什么地雷射那些是吧？啊，摁住左右键，狠狠的用
四个
钮放技能，
放不同的技能。
你玩的时间长的时候，你总以为这种模式已经不需要什么手感可言了。
嗯，
龙之信条会告诉你，
有，
龙之信条其实也是这样，
可以有啊，可以有手感，可以特别好，这点特别好啊。如果你是被这个吸引到，然后打开龙之信条，特别是二，
嗯，
我觉得，反正你会有一种感觉，就这个游戏有75%的别的东西阻止你享受这个
75%，
75%
将近
75%，比例这么高呢？
对，
其实就是这真正的部分是那部分，
真正
部
分是一个 对,
对，
是一个日本人脑瓜里想的 Fable，
嗯，
生物语言
啊，
生物语言。
对，你要这么想，我会觉得巨好玩。
对，就是你要觉得它好玩呢，它就真的很有意思。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特别他妈的
Fable 一是吧？
一和二吧，就都差不多，就是那种没有道理的程度，让你觉得
嗯，
就跟逗我似的啊！他最逗的地方大概就是他的战斗系统这么好，他的任务中跟战斗相关的特别少
啊。
然后
有大量对话的，
对，就是这个游戏玩到一段时间，有一种那种我去野外之后那种有一种写完了作业终于能出去玩的感觉，
嗯，
啊！我在那跟一帮人聊天，
在野外可开心了，是吧？
揣摩他那点逼话，
嗯，
说啥他妈意思呀？他这是要什么呀？搁那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嗯，终于出去了，还会高兴的，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嗯，
因为他动作做得好嘛，
嗯，然后你就以为那个任务会是去哪杀几只嘛？
对，你会想要一个，
你甚至想要一个就是那个怪物猎人的集会所是吧？
对，
进去之后直接一个
就干嘛？
进去就是龙，对，磕，
嗯，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去玩怪物猎人世界呢？
对呀，啊，
嗯，
啊，所以说这游戏实际上的大比例的部分是那个
RPG 扮演
墨迹劲，
所以他的宣传点的问题在于他疯狂展示自己
的
动作，
对
系统跟那儿打各种施救，然后打
酷炫，
然后打龙什么的，
而且他居然会把一些高阶职业就是开头都宣了。我跟你说，你在那游戏里磨一老他妈长时间，你都接受不了了，
是吗？他一开始就放了那个魔宫的视频，那他也太帅了，然后结果在游戏里土了吧唧。
然后这个游戏实际上的重点是那个土了吧唧的D&D 式的，
嗯，
就是你想要这样一个场景，
桌游，
你捏了一队四个一级号，你出门之后走出去500米，遇到了第一波哥布林，打得要死要活的，
嗯，
但是然后终于打全都打完了之后，你们灰头土脸从地上爬下来，大家互相见傻乐，嘿嘿，哎，真他妈有意思，嘿，啊，就是这游戏就是不管你多少级，他都希望你的战斗是这种感觉，
那挺好，
啊，
所以就在这就是很迷人，很可爱，很轴。
那
有地方巨他妈傻逼。
那说到这个75%了，那从你的体验上来讲，这个 RPG 的部分，怎么样呢？就是说，
就是很独特，没第二家。
哦，
真的就是，也就是比如说玩老滚四和五，有些地方近似，它比那个还要那个可笑。
通马桶吗？
不是，就是
没有吧？
老滚四里没有通马桶那种，
是吗？
就是里面巨他妈讲道理，巨弯弯绕，巨那个话。话里话外都是东西的那种，啊，就是都在这个游戏里，
是老滚四的那种，所以它也会有那种宫廷的。
哎我去，简直搞笑，简直就让你赞叹说，哎呦我去，这游戏太沙盒了。同时，你会觉得他就没觉得这个事儿特别不合常理吗？它里面有几个任务是我真的是做别的任务迷路了，撞到别的东西之后，拿到了一些，就让这个任务迎刃而解。但是那两个地点之间就没有任何
的联系之薄弱，
对、也没有人来提示我，
那种感觉就是有什么有个导演在冥冥之中安排你的人生一样。
今天下午可能会录位，我会展开说这个事儿，我就说一个感觉，就这游戏给你感觉像个果冻，就是它一直在抖，你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咋回事儿，特别特别折磨，
那我想问有没有类似于前作那种抓小偷的分任务？
有别人抓小偷
啊，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我操，
他那个
去那种任务，
他有一些有
是吗？
有
啊，那
但是我的经验是，大部分的这种任务都是因为你接的时候没听他好好说话
啊，对，他的引导其实特别弱
啊，然后让你特别生气，就是你突然就觉得应该立法要求冒险者身边带个本儿。听人说话的时候你最好都记一下行不行，真的就说完就完事儿。
这么回归呢，
这游戏最抽象的，
你最好自己背个本儿。
对，他不但不告诉你任务怎么做，
他不
接下来，他甚至都不告诉你任务怎么接，真的老牛逼。
但是我所有的提示只出现过一次，
那任务里会有记录吗？没有
没有，不是，就是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任务咋接，就是我进城了之后来了个人说，哎，你那个我们家少爷感谢你的那个帮助，我说你家少爷谁呀？他说，然后他在他屋里等你，你赶紧去吧，还有别事儿。然后我说啊，然后他走了。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那屋
在哪儿啊？
对，然后我说，哎，那赶紧去任务列表，没有，这任务没开始，他没在列表里
啊。
然后我去他妈再把富人区的所有房子逛了一遍，也没触发这个任务
啊。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谁，
他家少爷是谁？
对，让我去哪？对，是个什么事儿？啊，这游戏里
是不是可能还需要找一些别的 NPC
对
话，它会有别的？
就是这个游戏里
信息提示，
你越玩你会知道这游戏充满了底层的变量，那些变量互相影响，你就觉得我做一个 RPG 这么设计太妙了。问题在于你并不知道都他妈有啥，
有点失控。
对，就是那种失控感导致你就，反正我们这节目出的时候应该周日，各位朋友如果就是你们是几个人一起玩的话，你们可以对对，你看你流程能不能
对
对
对词儿
啊？我真是对。
我们这次也准备这么玩，开着 KOK，
对，你们互相对一下，
各玩各的。
开着 KOK， 我第一次有人，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
管他叫 KOK，
对，
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念，一直，
反正
还是啥。
希望节目上的时候，他的 PC 版的优化问题能解决。
是，
反正挺逗的。
推个补丁，可能优化能有点。
在测试阶段，
那真不一定啊。那有很多时候可不是一个补丁。
官方发文说这事儿了。有反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测试阶段他推过一个补丁，推完之后就好了，
就好了。
但没有解决，就是好
一
点，
好
一
点
啊。然后对，
官方说这个游戏现在这个优化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特别好的解决。
哇，
正在想办法，
慢慢的给
你
解决。
你看那个梗图说很多人要杀 NPC 来那个提高
啊，对对对。
所以我怀疑他应该不是图像问题， 它可能
是 CPU， 对，
就是它那个
占用量太大了。
从里面每一个有名的 NPC， 不是这游戏里好像没有名字的 NPC
啊，
然后就每个 NPC 都有一套自己逻辑，你就想
活
啊，这游戏，
就你离它1000米远以外的时候，它那边是要活动的，你是要运算它那个是活动的，
所以就
听起来都跟 AI 生成的。
那这个做有点问题，那
就
说这游戏，
所以我想
说这么做游戏，
但
其实
拉瑞安也是这么，
他真的是就是
那拉瑞安，
日本人。按照自己的一套理念，我就说我他们就要做一个 CRPG， 对，但问题在于吧，我跟你说，欧美人也不那么做 CRPG。
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他们真的是说，我就想这样做，还是说我能力就只能给他先做成这样？
嗯，
就是我为了实现我心中的那个想法，我想让所有的 NPC 都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真实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边。但是我发现，我从技术上来说，我没法做到非常顺的。
他以为自己能做到
啊，
硬做啊，这游戏就是充满了那种硬做的感觉。
嗯
嗯
啊。非常的，
但我太想玩了，我
对太想
不行了，
对，咱俩先撤吧，
也是差不多了，就这样了，
快快让我用你们的胖，我不行了，
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
都你好看点，
我就说这代胖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啊，就是一个人带了这个胖做完了一个任务之后，他就知道这任务在哪了。
啊，
一个人带了一个胖开了一个隐藏宝箱和收集品，他就知道了。当他在别人的世界里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哎。主人啊，我在别的世界里
啊，
知道他在哪
哦，
我来带你去，
哎，
然后他就给你带着去，就特别好，
这个特别美妙，而且
然后你就知道我的体验就非常的不美妙，
为啥
啊？
因为我招不到那个，
因为你测试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
对
啊，
主线的话，卡普空的那些
啊，
那些就他
啥也不说，
但是有些就，
那你想一想，你的胖是不是就是未来办公室里面
是
最炙手可热
的
明星？
挺高兴的
啊，我们都希望他
都给你送点礼物回来
啊。反正挺逗的，
你脸好看点
我用了大众脸随便一点、啊、
完了
主要他的捏人确实也很能整活，
对，
所以
捏小小修复的，
是
捏陶德的，
我看了有捏光头强的、
然后对，反正这个体验就是会，就是追随者系统应该会根本上改变，就是说随着玩这个游戏的玩家越来越多，通关的玩家越来越多，然后就是实际上你在不同
的时候，那你会越来越顺，其实
对对对，你接触的东西会越来越不一样。
我记得一代的时候那个胖还会学一些对待特殊怪物的方法，
对
对，
现在会的更多，他会帮帮你整理行李什么的，
对，什么用盾顶你一下什么的，我记得
然后皮化比之前多了，
哦，太
好，
话真的
太好了，
我说你要不你别他妈说
不是好事
啊！不会说话别说啊！
我靠，这游戏我感觉得玩特久，
就是特久，
就好多就没有接触过《龙之信条》玩家都在问说，为什么他不做成这种四人联机？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这人
就是不能
要
做这
样。
一经也曾经说，我就是不喜欢联机游戏，我就要做单机。
那我还是在想，为什么不去玩《怪物猎人世界》？
是。就特逗什么？
你不是？我觉得你能从这个游戏中看出这个一经野这个老哥他对这种单机游戏的一种执念。
对，
就这种
拉的就是硬，
对，
头铁，
对，毫无妥协的这种执念。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之前跟四十二聊一个别的游戏的时候，四十二提到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说的很好，就是你在做游戏的时候，就你作为这个游戏的制作人，就是你可以有明确讨厌的东西，
对，
但是你也同时得有你明确喜欢的东西，
是，不然的话玩家就会。不知道你想怎么着？
就一金也说的那些事儿，他说这个以前跟别人玩联机游戏，我特别不开心，还得等他上线，还得弄得掉线什么的。其实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想。但自从这个《Hell Divers 2》上线之后，他说的实在是太他妈的
对
了，
是吧？现在就希望《Hell Divers》也做一个这个系统。
我就希望你给我来三个大头兵跟着我，
希望超级地球马上使用克隆人技术。
对对对，克隆三个我一起打得了。
我觉得你只要不跟老白玩，应该都没事。
其实你有可能就是克隆人，
大家都是克隆人，
有可能你就是克隆人啊。
所以说这个游戏很独特，
对，所以大家也别问了，
大家
为什么没有联机，
就是好奇，
不可能有，
可以等一等啊。
是，
然后这是
人家不想做啊，
确实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游戏。
对，龙之信条有那个 online，
是
对吧？但是跟鹰眼没什么关系。
对，而且评价也不是，
不行了，太受不了了。
记得开日文语音啊，不然的话他那个他是这样的，就是英文语音是特别对的刻板印象是英音，然后那个不好好用那个，
不喜欢那个，
然后。但是呢他那个台词都是日文的
啊，
所以他跟那个胖说的话和那个就对不上
啊，
然后显得阴阳怪气的。
但我就喜欢卡普空找的英文配音，
对，确实是，
卡普空的英文配音挺好
的，就是永远很愣，
对
对
对，
愣，
其实就是
真的，
这人吧，你感觉他明明是说应该是英语母语的人，
嗯、
或者熟悉英语的人，
他必须整一个不是那种。
但是一说出话来，感觉好像他根本不熟悉英语。
哎、对
是的，
他的那个英文给我的感受就是我看轻小说的时候的感受
啊、
哦，就是那个话明明都是中文。但就不像人说的话，
对，就是我字儿都能看懂，但是你这一块我就看不懂，
就没有人这么说话，说白了就是、
嗯、特别。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那个《生化危机》
嗯，
就必须得开英文。
哇，那太我
生化的英文，
我太喜欢生化的英文了。
对，然后你要选日文的话，你就觉得
就有点没那味道。
对，你就好像在看一个就是日文吹替那种。
对
对
对。对
可是我感觉《龙之信条》也得用英文，他那个世界观全是那样。
他那英文的那个，他的那个英文不是这种。不说人话式的英文，这是故意要的、
嗯、
啊
就是
要那个
假
古代、
啊、
假奇幻啊，那个劲儿，
假中世纪，
对对对，啊、
行，
有意思，
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了，
不行
了，
就先录到这儿了。
哎、那大家是不是忘了今天还有另一款游戏？
哦
啊，浪人崛，
浪人，
没
有，那放到后面，放到后面，
浪、人崛起、奇迪亚城、碧行公主，
对，
然后面包房，
嗯，
都是今天，
嗯
啊。就得奇遇地，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是
到底
先说说《浪人崛起》吧。这个其实按理说应该是跟《龙之信条》一样比较受关注的一个游戏。
有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
不是，我
你怎么
首先问题它独占，
对，
那你就没什么可说的。
是，这是主要。
而且游戏卖的还挺贵
啊、
那是光荣的问题。
对，光荣的问题。
对，
嗯、就咋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浪人崛起》可以跟这个《龙之信条》可以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做比较的。
嗯，
因为他们都是动作天尊。
对，是
啊，当然人、
是吗？
忍者组小弟，
忍者组当然
小弟不算、啊，小弟不算，
真的是吗？
不要再叫人小弟了，人家已经不
是大哥
小弟了，现在
对，
现在大哥已经死了，现在他就是大哥了。
对，现在大哥是安田，
嗯，
他还是小弟，
嗯，
安田的小弟，
行
是。然后反正之前玩了，估计现在可能在公司就我。
对啊，
然后月月可能玩、
嗯、
还在玩、
嗯，
对，他是一个，
我是很想玩
你家 Teams Fans，
嗯，
可以玩。就这怎么说呢？这个游戏真的是。我一上手就觉得它不是一个你想象中的那个人家 Team 的游戏
哦，是吗？
就他们因为这样对对 Team 金甲，咱就忍者组吧，嗯，就怎么说呢？这款作品是它的立项是在《人王一》发售之前，特别早
啊，
对，特别特别早。
哦、
然后咱也不知道它经历了多少代的这个修改啊，
哦、
然后又是什么新想法，然后最后呈现出来这么一个作品。
嗯，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就是一个对马岛加人王。
哦，就是他那个，就是我们熟悉那个经典的开放世界的那个味儿特别重，
对，特别重
啊、
哦！
经典开放世界，
对我昨天跟那个翟瑞聊说，这什么叫一个好的开放世界？
嗯，
一个好的开放世界就是像是这个什么塞尔达这种的，你可以跟世界互动，这个世界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嗯，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奇思妙想的事儿，这是个好的开放世界。它不好的开放世界什么？就是像这种，它就这个游戏让人感觉它就像是那个。是那个京都那个大秦映画村你知道吗？
哦，
就进去之后，你是在逛一主题乐园，
哦，然后他们给你演，
对，所有人就在那个地方
世界，
对，所有人都在那个地方重复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现在开放世界都这样，只有少数不这样。
对，
所以我能接受。
所以他就是这种开放世界，
嗯，
玩起来就像一个罐头，里面有密密麻麻的东西，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都是一样
的。是一家法国的
罐头
对，
嗯，
我
但是我觉得人的族有资格做这样开放世界。就因为它战斗系统底层体验就是好，
是吗？
是，
所以它东西、你
注意啊，对不起啊，
你注意啊。
我觉得
有些卡普空粉丝听到动作天尊有两个的
时
候，
哎、
就
特
别的
高兴、
哎、是，
以后咱单独
啊，动作
卡普空粉丝、
啊，我不是卡普空粉丝，我是卡普空的狗。
你是大神，
这事儿以后可以单独拿出来干啊。
行，
说的夸张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开放世界体验其实特别一般。
嗯，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忍者组他能做出来的东西，
嗯、
就他没做过这玩意儿，你让他就是说我要一定要做一个这个，
他要找一个最稳的模式，
对，最稳的，然后最普通的模式，
嗯，
以至于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你能感觉到你能玩，
嗯，
但是你说能玩多开心吗？这个东西不敢保证，
哦、
对，因为它的内容体验其实特别重复。
哎、但是之前那个《浪人崛起》之前放片的时候，其实我的观感是好的，是因为我宁可要这个，我不想要人王的。就是关卡式的
啊、
哦，那个，然后他的关卡里还居然还经常有黑魂式的陷阱，
啊、
就是我受不了这个。
不，你这是在侮辱黑魂式的陷阱
啊！对不起，我错了。
黑魂可不这么做陷阱。
是，我错了。
对，就是，
但是我就不喜欢他那房间制的那个。
就是你玩完人王，玩完卧龙，或者再玩这个宗幻想，
嗯、
天堂陌生人，然后你再回头玩这个，你会发现，他终于抛弃掉以前那种 小香亭式的设计，但是我都不能叫香亭，它就一条路你走到底，然后大不了再兜个圈儿。
就它以前是个小房间嘛，
对，完全没有
几条道嘛，
完全没有任何设计感。
地图正着走一遍，反着走一遍。
对
啊，这次里面
动式的设计，
对，这次里面也有，
动都不那样。
比如说这次就比如你在推进某个主线剧情的时候，它让你进一个城里面，这个城里面的构造就这样，也是一条线，它要走到死。但是你在大地图上，至少你体验是自由的，你可以去随便去做一些事情，去探索，然后去打些怪，然后去翻翻箱子什么的。但是说回来，也就这些了。你还能找到什么更新鲜的玩意儿没有？
我真是觉得，就是忍者组做这个，比如说里面有太刀的游戏哈、啊，有怪砍本身就很快乐。所以就是对他这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开放世界它六十分的话，如果你本身你对这个忍者组的战斗很喜欢，然后你就对这个开放世界你觉得不反感，
还有历史题材，
对，那所以它体验其实是八十分的。
我想问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提到它是一个开放世界人王嘛？
啊。
人王对我来说那些动作什么都是次要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玩那个，我说实话、我承认人王有好有很好的动作，就有精华在，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那套 RPG 系统把他动作给毁了嘛，最后变成一个做操游戏嘛，
对，
见到怪一套广播体操。我想知道这个浪人崛起他的 RPG 成长系统做成什么样了，就是你可以说的稍微细节点，
就是
我这一刀能有几位数，
还是说他
能有八位数吗？
砍数的游戏啊，还是他的成长基本上，
因为成长一旦到一定地步了，我那些招数、防反，我什么都不用，
我
就把 buff 成区游戏。
我就说一周目的体验啊，就是一周目，实际上我觉得它是在弱化 RPG 的这个部分，
还是弱化，
就是
做减法。
就是你像以前咱们玩人王什么的，你都要加点什么的，
对
吧？提升角色这个属性。但这次他把这个所谓的加点全部统一到了这个天赋树里面，你点天赋树就是加点，你只要把所有的天赋树点满，那你就是一个四维战士。
那它是不是一种类似测信条阴灵殿一样的天赋？
对，有点像
是加技能吗？
对，就是加技能，
同时还可以
加招式，
就把所有的成长都整合进一个树里。
对，你
所有的成长，
对你的成长属性就是等级，等级会给你技能点，你拿技能点去投入到这个天赋树里面。
嗯，
然后你这角色获得成长，
装备收集
也有装备收集，然后装备也有词条。
啊，我操！
但是其实很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在一周目我选的是普通难度，我没选高难度的时候，就是这个它的装备对你的影响其实
不是
大，不是很大
哦。
对，所以
它就不是一个走数值。
对，但这是一周目体验，二周目的时候它会解锁新的难度，然后还会掉落更高的装备，因为它毕竟要提供一个 end game 机制嘛。
头在疼了。
对，所以说你还是得刷。但是我二周目我打了三分之一左右，刷了一些装备，其实我觉得对自己自身的能力提升也不是很大。就是敌人打你还是很疼，你还是得更加倾向于这个你的战斗技巧方面。
嗯，
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去要调整这个东西。
听你这么说，单说它数值系统这块，它是不是有一种介乎于卧龙和人王中间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而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它这一步，它终于把这个难度这个执念放下来了。
哦，
对，就是你一上来可以选难度，这点是在这个所有的、它
之前
所有的
都
的
对
基本上是没有的，很少。你让你可以选难度，甚至你最低难度里面你还可以调节那个回血，还有你那个判定，判定对是否可以放关。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不擅长玩 ACT 游戏的玩家，你玩这个简单难度其实特别轻松，对，没有丝毫的就是上手门槛，我觉得是，
那还挺好，
这种现代化，
对，现代化了，它妥协了，之前你说小弟做忍龙的时候，忍龙西格玛的时候，那就是有些时候就故意恶心你，对，弄一些很难的一些东西，
给上点强度，
丝毫没有任何的这个技术可言，对，然后到了人王其实也有这些东西，然后我反而就觉得到了那个浪人崛起的时候，他把这些执念都放下来了，但是不知道是小弟还是安田啊，反正就是他确实是抛弃到以前那种哎呦得有的东西，就所以大胆的做出了一些尝试，而且我觉得他打得很有意思，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一代在那个武器动作里加入了大量的忍龙里的很眼熟的招，
对啊，所以说就是他忘不掉嘛，
对
吧？对，
所以
这不就是
为了嘲笑他可能会玩。
我评论文章里面写了一个，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一座打得比卧龙要爽，就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改动。你像这一部它这个系统有个系统叫石火，你可以就是理解为这个人龙这个卧龙的化王，不
幻兽。
我重新说一遍啊，就是它有个新的技能叫石火，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化解。
哦
啊。
对，这个化解这个技能就是其实就等于是破解对方招式，让对方快速失衡。然后他在游戏中说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系统，但是我体验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你不掌握的话想顺利通关挺难。然后就但这个石火呢跟化解又不同，化解是在卧龙里面是绑定在回避键的，
对，
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大部分的时候你是要等对方出招， 等对方出招化解再去进攻。但是在这个游戏中，他把失火绑定在一个重攻击这个按钮，就三角键，
嗯，
你是可以在连弹中带入，随时带入这个失火这个东西的。所以这，所以他的这个玩法体验一下就变了，你就可以去主动去进攻，然后抓对手反击的间隙，
那挺好。
对，
啊，
然后去用失火去化解他的招式，再继续进攻，你的战斗的整个心流是不会断的，
主动性很强。
对，主动性非常强，节奏会比卧龙还要再快，快很多。所以这一下子让我觉得战斗方面就是体验确实有很大的提高。
我个人就是很不喜欢所谓的什么先有闪避后有天这种动作游戏设计。
对，
干啥都得等敌人出个招，然后我咔闪开了，咔时间慢了啊，
对，
我开始舞。
就是我觉得他的战斗节奏甚至能跟那个只狼很像，对，就是非常连贯
的
那种。
看着也有点意思。
对，就非常连贯，你不会去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技能方面的限制去打断你这个对战斗的体验，我觉得这点是一个挺大的进步。当然它里面就怎么说呢，就这个所谓精力管理，
嗯，
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嘛，
嗯，
得有个绿条。
对，所以就是玩起来当然跟只狼这种弹法还不大一样，
嗯，
但总体来说心流是差不多，所以这点我是挺喜欢的。
行，
嗯。
但是媒体评分现在就是不太可观，
对，
是
吗？
对，
就
七分，
对，所以就这个游戏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优点很高，很
战斗这块特好，
对，
啊，嗯，
战斗就是忍者组那个味儿，
嗯，
而且我觉得它的战斗也是确实做出了很多的进步，
嗯，
你能看出很多它从前面几个作品中汲取过来的一些精华，
嗯，
在其中又重新融合，然后做了调整，是很好。但是开放世界做的确实很一般，
嗯
嗯，开放世界也不是他们擅长的，
历史感怎么样呢？作为一个。虽然他人格组
就咋说呢，
但是他毕竟是光荣了，是吧？
对，就咋说呢，我就觉得光荣讲故事不是就是挺一板一眼的吗？他不像隔壁那巴萨拉什么，就是我给你胡搞乱搞，
所以他死了嘛。
对，
但是他就是要
对他，就是，
要一个历史，
就是他讲故事是那种很正的那种，
嗯，
就所有人都是一板一眼的，
对，
就给你讲。
我上一次玩光荣的开放世界游戏叫《真三国无双八》，
对，
呵，
就是我在平台也说了，说你就像大蛇无双这种很胡逼的设定，所有人都得特别正经，
嗯，
对，一本正经的搞。
有吗？我没觉得。
就所有人讲话什么的都特别有那个劲儿，
啊，
知道吗？他也不会像那个一大正宗突然给你蹦出一句英语。
表演方式。
对，就表演方式就非常正那种，在这部剧中，在这个游戏中也是这样。
嗯，
但是
那他有着重描述这个时代的特殊的。
对一些点嘛，
对，
科技和古代
哎呀
迸发的时候，
所以这我要在下面说的，就是他有些时候为了游戏性，为了他这个，他因为这个开放世界，他肯定有好感度嘛，
对，
他就势必要改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对于西方人的这种高科技，因为你像黑船来的时候，
是啊，
对，然后日本人不是被这个西方这个科技震撼了吗？但是我实际在游戏中体验的时候，我也被西方这个文化这个技术力
震
撼
了。
对，
掏出把左轮啥的，
对，或者掏出把左轮，就是你那个
有什么呀？没有，
你的一手改成一个炮，
电磁炮。
对，然后其中还有个角色，他有火箭金靴，你知道吗？他能穿着靴子在天上飞，然后
三零二的意思，就是达芬奇
啥都会啊，
来点意大利文艺复兴
震撼。
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历史上真有啊，就是那海边那些美国士兵都背着双手巨剑。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背双手巨剑？
我相信没有。
对他，
我觉得应该
这么的。突然你说这个，我让我觉得有点带劲了。
带
劲
了，
所以他就是为了游戏性，或者为了他游戏中的一些内容，去做出了一些调整，会让你觉得明明叙事都特别一板一眼，
但里边
非得
结果又搞得很胡闹，
巨荒诞。而且还有一个，比如说他的好感度，对吧？好感度系统，你要跟角色不停的沟通，然后就是能建立起羁绊，然后角色会给你一些奖励什么的
啊，
然后就以至于你可以跟里面很多人去谈恋爱，而且你也知道这个角色你可以自己捏嘛，捏来捏无所谓，所以你就是比如说这个倒木派的啊，这个什么桂小五郎什么高山进各对高山这帮人都可以聊，然后那边新选组啊你也可以聊，对。然后
两边都吃得开，
对，比如说老公死了，小寡妇你也可以聊，
啊，
对，然后鸡
啊，
对，鸡元那个太夫啊，头牌你也可以聊，
这银魂的
对
游戏，
对，就德川家那个什么前任将军的那个遗孀也可以聊，都可以聊，然后以至于就是你在里面，就是你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对，你就是一个和事佬，你就在
挑水模拟，
对你就是可以八面玲珑，而且这个游戏它没有这个减好感度的系统，知道吗？所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你，
全都伺候叔叔。
对，每个人都可以喜欢你，然后你就在里面就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让
你在默默真是一团和气啊，
这他妈才是主角啊，对吧？
行，
然后
另一种《龙之信条》
越说越有意思，我感觉操。
其中还有一些就是
聊一块儿去了，
他就是一看就是为了让增加玩法给你设计的桥段，比如说你像你的朋友、好朋友那个班龙马，哎呦，我的人生感觉走上了一个这个拐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咱打一架吧。
对，
操，听着像
如龙，
如龙，
对，这点特别像如龙。打一架说，哎呦，爽了，我懂了。还有一个就是，哎，我觉得你今天好像状态不错，咱打一架吧。
哦，
那个
还有一个就，哎，我喝高了，咱打一架吧。
人王也这样，
对，就
动不动就我们打一架吧，然后进去一看对面仨，
对，打完一架，大家都是好朋友，而且就其中也是他其中设计的那种，比如说阵营模式嘛，对，你是比如说你是想当导木派，想当总木派，两个派系，我开始以为就是说你当了某一个，你得替他做事儿，然后不停的去改变这个历史什么的，后来发现其实没有，比如说你的朋友版本龙马，然后你去加入了左木派阵营，他跟着你。
哦
啊，
不是
唯心之志跟着你，
它就是两种类型的内容，
对，两种类型
没有那个逻辑什么的，
对，没有任何逻辑，它最后还会聚集到一起，然后打完的时候大家都跟朋友似的，
包饺子，
对，大家一块包饺子，就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就
这游戏上 PC 了，必整，
我也整一个，
对，这个
他就是正经中透露了很多荒诞
冒的，
就以至于你玩完之后呢，是能感觉到你学了很多幕末的知识，对，因为他登场了很多很多人物。
知识是对的还是错的，就不另一码事，
但是不一定是吧？
不一定，所以说这就是怎么说，其实一个很搞笑，有一点搞笑，有一点正经，然后有一点点玩下来五味杂陈的游戏。
哎，有没有觉得这俩游戏都是那种特别鲜明？
是，都挺鲜明。
然后烂的地方也
烂的
也很明显，然后好的地方也特别好的游戏。
对，就是
挑挑人那种。
就真的是你感觉到，如果这个游戏特别抓你，你会觉得它确实有很多很多很优秀的点，能让你玩进去。
嗯。
但当你看那些很烂的点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这么荒诞啊，这个事儿。
嗯，
太好了。
对，《如兰兰崛起》就是这么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好的地方很好，烂的地方很烂
啊，
中间有很多不讲理或者是你无法理解的东西
啊。哎，我能全程用火枪过吗？
可以啊，它里面有一个武器叫做冲枪，冲哐哐就
射，带刺刀的那个是吧？
对，带刺刀那个，对，你也可以用远程，远程有，对，远程有什么左轮，
时代变
了，弓，火枪，对，还能用手里剑什么的，就是乱七八糟。
谁用太刀呀？
真是谁还用冷兵器？
是啊，
不一定，万一是什么蒸汽加速池、太刀、
炼巨剑，
而且它里面不是有流派吗？它流派都是真实流派，什么北辰一刀流啊，对，里面，但是里面你要用冲枪的话，都是什么英国式、法国式，你还要去跟，你还去跟着外国人搞好关系，他才会传授
操练一下你们。
我越来越想玩了，怎么回事？
有意思，我
听你说之前对这游戏没有任何好感，
而且量很足。你像一周目我打了80个小时，
哎呦，
就是我把所有东西全清完了，用了80个小时。
哎呦天，
这个是我觉得是忍者组历史上最长的一周目吧？可能是。
最近游戏真长啊，
对，
一个比一个长，
吓人。
不是，关键他们还同一天发售，
是
对，
长就长了，还
是
还放一块儿，
同一天发售。左边是这个女武神迈过来，右边是碎星将军换换走出，
还真是。
后面站着个碧琪公主。
今年上半年这些游戏一个赛一个的都长，
是，
而且还都是日本游戏，我发现。
哎，是的，
可不嘛。
什么
上半年的
圣兽之王，
说
话
讲啊，
对，这俩，
但今儿是什么日子？3月22号，怎么就
不知道是个什么？
对，都挤着一天。
那在这样这个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谁将从中站出来？
那有一款游戏把上述所有缺点都给避开了。
哎，
是说碧琪公主吗？
是说，
肯定不是吧？
是说由机核网发行业务免费
，G-Force Publishing，
发行的游戏《奇遇地下城》
对，
上
线 Steam 了，
上线 Steam 了，
哎，
硬刚这个。
首先，这个游戏没有优化问题。
哎，
定价方面也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
免费的，完全免费。
他还没有无聊的开放世界，
而且上 Steam 了，它不是 PS5 独占游戏啊，
没错，不独占。还有什么呢？它游戏时长也没有那么恐怖
啊，对，一点都不长，
2个小时左右，
它还没有优化问题，
一小时多一点，2个小时左右，
非常清新的画风，
全方面爆杀了刚才说的两个游戏。
我老觉得你们前面说人家好像就不像是夸一个游戏，
就是那个图，一个石头跟 iPhone 做对比，
这有点问题啊，这方。
但是。真心的推荐啊，《奇遇地下城》特别好，
对，是一款完全免费的这个怎么说解谜 RPG，
是，而且在之前核聚变上都玩了，
它是这个从这个 Boom 当中这个脱颖而出的，
应该是第二届 Boom，
当时是不是投票是人气最高的，
最高的，
对，
人最高的一款游戏，
画风特别好，
对，
特别可爱，而且它是有表达在里边的，
而且故事非常的有意思，
对，
这个就不给大家剧透了，
对，
因为一共就1个小时、2个小时，对，
一个多小时吧，
没法说，
简单说就是它的系统的核心是左右手这个概念啊，然后看起来是一个很王道的这个所谓地牢派，
他讲的是一个人因为手受伤了， 转职成的治疗的一个故事，
哦、对
吧？
嗯、哦，它是 RPG，
是个 RPG，、
嗯、解谜 RPG，
表面上看是个 RPG，
嗯
啊，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解谜啊、
哦
嗯、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最重要的 slogan 是：人们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战斗中最重要的是神兵利器，不，战斗中最重要的是手法。所以这是一款以手为重要交互的一个游戏吧，
嗯、
一个冒险游戏。
对，有意思，
推荐大家多多尝试，
可以下载体验一下。
对，
反
正 Steam 上，
那个 Steam， 那个微博上，我看转发的数量非常可怕。
是、
嗯、啊，对，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游戏。
而且我在报的时候，我刚刚看了一下，Steam， 然后上面制作人也是正在做这个直播的重播什么的。
嗯
哦、然后现在这个在重播的时候，也有100来个人一直在看。
嗯，是，
说明其实还是很吸引了很多人、啊，
对，
治愈的温暖的一个游戏，
对，可以把这个，对，可以把这个游戏分享给自己的家人们啊，
嗯、
对
对，
无论是不是赛博的，
对、
嗯、
对对对，而且那个他们那个 GeForce Publishing 听挺耳熟的，
主要是你，
是这样，
主要你像
这
《龙之信条》跟《狼人崛起》本身就是特别玩完之后特别累，
特别阴郁，
你得确实得换个口味，我觉得
好、
嗯，
是，
而且这次的版本是有中英日三种语言的版本
啊，
所以其实我们私心的说，其实很推荐大家把这款游戏推荐给你周围的、
嗯、
对啊、
嗯。我们发行部门同事其实为这个游戏也是耗费了很多的心血。
对，
是，
嗯，
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然后你听不懂中文的话，你也可以玩一下英文或者日文版。
是吗？
是
啊，好，行，
就希望他能听懂这句话吧。
这话真的可以啊，这话不一般。
介绍给你的朋友们，
哎，
我们现在其实我。有很多人说希望我们有很多的特别好的评价，说是直接这游戏上天、
嗯、
是吧，但是我其实觉得我希望这款游戏能够被更多人玩到，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不什么上不上天的，现在评价游戏太情绪化了，我是觉得、
嗯、
尤其是如果你喜欢看 B 站的一些游戏评价、
嗯、
他们那个标题起的都贼牛逼，都是什么龙之信条二死了，
爆
雷，
爆死了，
完蛋，
我想狠狠的
卡普空跌落神坛、
啊、你听不了这个是不是、啊、
又跌落神坛了，
杀了他，我靠，受不了。
对，你想想，卡普空跌落神坛，那 Team Ninja 就上位了，
那不可能，这个事儿，
你俩快点，快点，
中间还隔着个白金工作室呢。
嗯、啊，是，
四少，你那就现在很危险。
白金现在
是吗？
嗯，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
大家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美好的未来，
大家都有自己的动作天尊。
嗯、
是，
那、嗯、说完这个集合发行业务，自己发行的这个独立游戏，其实也想再说一下。
嗯
啊，昨天 GDC 2024游戏开发者大会也是在旧金山莫斯科会议中心开幕了。
嗯，
那也是海量的各类的游戏的开发者、演讲者，然后以及聚焦独立游戏的一些活动，也
是
在这两天会着重的开始。
嗯、
那么，为什么我要说这句话呢？
嗯，
因为本台啊，远程连线了
我前方记者，
前方记者费宁。然后我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 GDC 这两天的见闻，其实已经走了一个礼拜了。
嗯，
哎，
跟很多开发者也聊了聊天，看看他在 GDC 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大家好，现在是旧金山时间19:14，室外温度59华氏度，
这种声音，
湿度78%。我正迎着旧金山温暖的晚霞前往酒店。
那太假了，
在我的11个方向和3个方向都有自由居住者正在进行小憩。
哎呦，
哇，
空气中弥漫着西方树叶的芬芳和动物粪便的醇厚。
好家伙，
我是你们的前方记者 JF。
哦，
认识我的朋友确实就认识我，不认识我的朋友也无所谓。
哦，
这次我会为大家带来 GDC 现场的一手消息。
干嘛呢？这是
吗？
这给他剪了。
首先是获得最佳创新奖的游戏《触摸》。
嗯。
这是由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的中国学生开发的一款现实与虚拟交汇的游戏，他们正在与北美当地的密室逃脱公司探讨合作事项，让我们听听他们是如何介绍这款游戏的。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录有声书啊？
对
啊，
我也觉得。
这个除魔的项目主要是一个相当于传统的密室逃脱和一些小游戏的结合，然后它的背景设定在一个驱魔学校里，然后玩家是一组
确实
刚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他们的入学考试，然后他们会通过观察游戏内场景上的变化来发现恶魔在做什么，然后用他们游戏内自带的一个相当于信息检索的方法来找到对应的办法，然后用场景周围的一些道具来最后反转这个恶魔的诅咒，然后最后相当于是解放这一整个地方。然后大概的体验是一个强调合作的3到4人15分钟的游戏体验。
嗯，
下一款是完全由于我的私心才进行采访的游戏。
刚才那人说话很正常，是不是？
获得了 GDC 最佳设计奖。这是一款第一人称地牢爬行游戏。
哦，
让我们听听这位曾在中国居住的英语教师是如何介绍这款怪异的游戏的。
Please. Ni Men Hao, Wu Zhao, Lee Williams. I am one of the developers of Cryptmaster. It's a word-based dungeon crawling puzzle RPG. I very much hope that people in China would enjoy it. Some of the game was actually inspired by my time teaching English for 6 years in China. So I do hope that people will enjoy it there. Thank you.
启发了他做的。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得啥样啊？
对，反正好
完全没有获奖，但对于集合而言，地位极其特殊的游戏《Darkest Dungeon 2》。
哦，这个牛逼！
社区经理表达了西蒙对这款游戏的热爱后，他决定给中国玩家打一个广告。
Hi there. So we're here at the IGF Pavilion, Red Hook Studios representing Darkest Dungeon 2. We're here because we've been nominated for excellence in visual art. We just wanted to give a special shout out to our fans in China. We know we have an absolutely massive player base in China that we so appreciate. They have been amazing support in the modding community. We know there's so many popular modders in our Chinese fan base. And I wanted to say that with Darkest Dungeon 2, we are also planning on adding modding support in future. That's one of our top priorities this year,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our Chinese fan base, but fan base all over the world, can look forward to.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ll be excited to bring to the world later this year, along with a few other plans. We're also planning console release with Darkest Dungeon 2, and a bigger update to come later this year that we'll be sharing more about in the coming months.
未来会有新的这个
支持 MOD
记者 JF 为您带来的报道。最后祝您身体健康。
哇，身体健康，
这怎么还教游泳呢？
在游泳的时候，
对，风貌鹏
总会被水淹没。
但我突然想起来了，
不知所措，
他这个风格很像我感觉我早期看那些那种电视节目，就是也是他分这个前，就是也是前线记者在前面的报道，但是他回来之后录的这些旁白和串场嘛。对，
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本来以为他说啊，
你希望他录成什么
样？我这背后是什么？哪儿哪儿哪
儿？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哇，这个好久没听到了，我操！
但是我觉得他
AC 犯了，我操！
我觉得他录的这个确实有一种战地记者的感觉
啊，
对，
有点那意思，
对，
感觉鬼鬼祟祟的。
感谢费老师，
对，而且
前方带来的，
虽然他说了他的这个网名，但是我们前面完全没有引入，就是
对我们 JF 老师
笔名嘛，
对，喜欢听之前独立游戏闲谈的朋友还应该记得我们 JF 老师，对，
而且费老师也有一些冷幽默在里面，
是的，
是
的啊。
以后他回来了，有时间了，多拉他来录节目。
对，而且 JCC 这次好像也有很多新的知识分享。
是，
我看很多新的消息。
我看这个官方的说法是，制作团队，然后，艺术团队会主持关于这个《塞尔达传说》《超级马里奥》《博德之门》《最终幻想》《心灵杀手》《俄罗斯方块》《上古卷轴》《星球大战》在内的诸多 IP 的一些见解。
哦，
我看那个任天堂就是超级马里奥惊奇放了一些那个就是没有时装在游戏里就是被删除的关卡的一些概念图什么的，还挺有
意
思。有一关他们做是那个冲浪的那个，我就只看脸那个图，但是没有做到那游戏里，还挺可惜的感觉，是吧？然后塞尔达也有一些知识分享，
是我看了育碧的知识分享，是他们要用 AI 嘛，要用 AI 去更多的去制，就是加入到游戏中。
那说到这个，其实刚才不是说了《博德之门》吗？今天《博德之门》今天刚不是说了《博德之门三》吗？然后今天拉瑞安工作室也是在 GDC 上刚刚说，他们要不会制作后续的《博德之门三》DLC 和《博德之门四》，
要做别的了。
然后声称工作室计划完全脱离《龙与地下城》，并将该 IP 放回到发行商威士忌的手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特别牛逼的决定，
让威士忌他算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中肯定多多少少带点无奈。因为海之宝和威士忌现在的一系列操作，
我特别希望拉瑞安的下一个作品是那个《龙之指挥官》的新作。
哦，
他那个作品真的是邪门到家，
这是他们早年的作品。
对，是一个那个突击飞龙嘛，算是。
哦，
对，
是这样的游戏。
拉瑞安在《神界原罪》就是做神界原罪前的每一款神界都不一样。
对
对，这个组对特别好， 希望他们在制作出这个《博德之门三》这样的史诗级的作品之后，依然保持着他们这个胡逼的特质啊，非常期待他们的下一个游戏。
不过我有一个小私心，我希望他能脱离出这个《博德之门三》和《神界人队》的这个
框架
里的玩法里，因为其实你玩过《神界人队》一和二，你再看《博德之门三》，他们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对，
是
啊，对，我希望他能做点以他们现在的能力和他们的人气，做点新玩意儿出来，
做 Magica。
对，我觉得
我操，那 Magica 给他们做，
做成3D 的，
对，
就是那种，
我操，
做成3A 的 Magica，
我操，突破自我，
那不就是 Hell Divers？
是啊，
你闭环了，
闭环了，
闭环了还行。
可以，
你刚才还提到那个《心灵杀手》嘛，其实还有一个新闻是 Remedy 放出来的，说那个。
成本没收回来是吗？
重置
啊
啊，
重置版的《马克思佩恩》一和二
啊，
拿到了和《星际杀手二》一样多的预算
啊
啊，
让人兴奋吗？
这话说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什么。
对，
我还是看做出来再说。
是的，
我很好奇的是，因为《马克思佩恩》大家都知道，那个主角是由 Sam Lake 扮演的。
对，
他现在都老成这样了，你重置要怎么做？是要做成一个年轻的他
上 AI？
所以花了很多钱，就是把他给修年轻了，
修年轻了，然后再摆个那个表情出来，
对，
用在这儿了。
因为就当年《马克思佩恩》一和一出来的时候，他好玩是因为大家没玩过那个子弹时间和那样的打枪嘛。
对，
但是。Remedy 的打枪和战斗戏放到今天来看，我们都知道它是个什么水平了。
真的，对
对，所以你现在要做一个以战斗很注重战斗的一个枪战游戏出来，你能做成啥样？让我很……
而就算退一步说，我的意思是，他能把子弹时间做出什么新的
对新花样来吗？
对，
主要这个现在
我都不需要
游戏里也有，
我不需要他玩法上有什么花样，就是
好好做子弹时间就行了。
对对，这个演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子弹时间是这样式的。
就很多人讨厌马克思奔三
啊，
但我很喜欢马克思奔
三，我也觉得三其实
三玩起来很快乐。
三主要就是有点光太他妈亮了，
但我觉得
惨白了。
但我觉得马克思奔三这种游戏，你就得放在那个当时那个年代，
啊、
你必须得用那个眼光去看。
从剧情故事上来说，现在也不是很新颖了。
对，
然后从玩法上来说，也没有很新颖。
那马克思奔三属于是那种最黑色电影式的黑色侦探，
黑色侦探。
啊，天天就是
逼逼叨叨，
喝，
对
对，
吃
通药，
颓废，
颓
啊，然后又拯救自己，
对，冲着镜子一张丧逼的脸，
嘴里都是什么死亡、粉末那种
啊，然后掏枪就子弹时间，然后就啪啪，
还是得蹦一下吗？还是不用？就是掏枪就有，
就是他往前蹦是自动触发的
啊，对对
对
对对，
然后还有别的各式各样的触发，所以就。有点好奇他
能做成啥样。
对
对, 对，
在新时代
这种人就适合去寂静岭改造改造。
什么玩意儿？
为啥去寂静岭？
这么一句
子弹时间，我现在回想了一下，在那之后做算比较创意的是不是就是
Super Hot
也就没啥
我也很难想象他们能把这个给做成什么样。
主要是要那个电影感，就是那老电影那个
是
对
吴宇森那个劲儿。
但是吴宇森电影我觉得现在也不流行。
对，你现在看就是觉得有点哎哥哪来的？
人在哥前面跑，然后对就慢镜什么的。
你现在回头看个《碟中谍》，
对
啊，
对，
就《碟中谍二》嘛，
对，就是一种奇怪的土味，
就是很奇怪。
我说地底下哪那么多哥？
对，然后跟反派骑摩托车，然后俩人在空中，
对，
就是撞在一起这种，我觉得好像。
但是反正时代总是在变，说不定过一阵之后又流行起来了。
而且我比较想看的是，他能把这个马克思佩恩也加到他那个大宇宙里去。
我操，
这也加
啊？
对，
就是。就是马克思佩恩的这个子弹时间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怪奇事件，就是
对，它是个行走的那种，
就是那个子弹时间它并不是一个玩法，
不是一个镜头，
是
它真的在
发生
了
子弹时间。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超能力的这个人，
又来劲了。
然后在 control 里有一个文档就记录了这个事情，说
已经被收押了。
对，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有这样的能力，然后
他已经被捐到那个荒原监狱里。
我操，
别说已经在里面了。
我操，
别说 control 二马上就给你加你，
突然
我操
玩了，
有意思了，有意思。
重置版最后大战局长，
哎，对，
所以就不是就是重就是所以下一步 control 就是把这些所有这个世界观里人的能力，然后全都吸收到你自己身上。
我操，
集齐六颗宝石，
对，
然后你就有子弹时间。
哦，可以可以，
还能抠墙皮，
对，
还能写文章，
对，还能写的东西变成真的，
对，
行，
我操。说的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
我操，
以上全是假的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以上全是我们
这就去给山姆湖发简历。
对，
所以量子破碎也是，
别提了。
对
啊，然后 CFX 也是，
对
啊，
好家伙，
就所有这些游戏都是在 Control 里边记录的档案。
是
啊，
感觉这世界也挺不安生
的，
就这样，这个世界也没炸了，就是
对，感觉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
不错不错。然后刚才说到那个 GC， 我觉得这个。 让前线记者去报道，然后录一些声音，
嗯、
或者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图片或者视频素材，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挺好的。
以后我们多、
嗯、我建议咱们今年剩下的这些游戏大型的游戏展会、
哎、都整点是吧？
比如说啊，没有 E 三了，嘿嘿，
哎、嘿嘿
我回来了
，GTA。
但是 E 三期间一定也会有各家开那个。曾经叫展前发布会的，
哎，
是
发布会，
咱也这么
这个发布会、
嗯、
啊，
嗯，
可以这个整，然后 TGS，
对，
然后 TGA，、
嗯、
然后
TGA， 你直接冲台上去录一个，
对，
然后没摁下来，摁住之前先发回来
红铃，
然后
我要接 GIF，
对 ，GTA，
我要接 GIF， 然后 B Summit，、
嗯、
然后科隆
，Tax，
咱
核聚变是
Tax，
核聚变是不是也搞一个？
对，核聚变前包，
然后 C 勾。
哎，
等等这些，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搞，
是
行，
嗯，
我们就把它弄成
DW 啥的，是吧？
那种那个电视台脱口秀的那种形式，嗯，
转向前行记者，
对，转向前行记者、嗯，然后就是那种特别夸张，
这我觉得真挺好的，
是、
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户外直播了嘛，就没有曾经的八九五九四，
是的、
嗯、
啊，但是我觉得，
都可以搞，
就至少对于我来说吧，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展会的，
嗯
啊，因为在展会上你确实能。比如说玩到一些还没有被公开过或者宣传过的游戏作品、
嗯、
然后跟你就很能很直接的和开发者交流，
嗯，
能很直接的和一些大型三 A 游戏的制作人交流。
而且我从我的角度为什么希望这种形式多办呢、
嗯、
因为我其实知道公司戏精很多，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加入一些自己的表演、
啊、
嗯，
我就想拍一个和各大公司大型三 A 也好，独立游戏的开发者也好，就是大家疯狂喝酒的这种。
啊，那你想找谁？我感觉
好像知道了。我现在最想找 Phil Spencer
啊，
小岛作陪，
希望微软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操！
行，那接下来再说一些这周的新消息。一个是今天早晨刚刚出来的，三上真司成立了新的工作室。
嗯，
这个、
到底退不退休、啊？
这怎么念呀？这个？
卡木伊，
卡木伊，对、
啊，
有啥意思吗？
不知道有啥意思
哦。
嗯，要是也是又把自己的这个简历和过往的经历，
嗯，
又重申。
然后轩刚一也去了，
嗯
啊，是吗？
啊，
呵，
苏达五十一，
对，
哦，都不闲着呀。
他们确实是一个、
哦、他们再合作，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叫什么 Shadow 什么玩意儿？
他不是现在要作为那重置了吗？就是那个暗影诅咒的那个重置、
哦、
啊，做那个重置啊，
对，
哇，那游戏搁现在放出来还挺，
嗯，
挺有劲的。
嗯、
重置肯定不是那样
的，都是热闹的事儿。
是，
嗯，
三上有点这个创业企业家的意思，现在、
嗯、
就是
想
我就负责把它立起来，但是立起来之后呢，我就不管了，
我就撤了。
嗯、
然后
人家也不一定不管，你干嘛给人家安这么个、
哎？不是，我是对那个。嗯那个《恶灵附身二》挺大意见的，
嗯，
因为《恶灵附身二》它就是挂个名了嘛，据说，
对，
他就没怎么参与制作。
嗯、
但是《恶灵附身一》是他自己整的，
但是他不是，
他就做了一个，就
让自己手下人多去，
他想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就还是得培养。
Hi-Fi Rush 也是
啊，
什么卡普空的黄埔军校是吗？
对，
有这种感觉。
不是，就有时候我也在想，比如说小岛组，小岛也60岁了，
对，
那他
这帮人是谁呢？
对啊，就是他也没法说再做
这个问题
那么长时间的游戏了，
对、
嗯，
精力也很难跟上了。
而且说到这个香草社那个新作《圣兽之王》，他也是其实另一组人做的。
嗯，对，
我觉得挺好的，孵化新人嘛。嗯
嗯，
所以我
觉得跟阿斯兰那边爆，
嗯，
也是时候大家都培养一些能传承的。
对，岁数也不小了。
嗯，
对，
挺有意思。
对，你看 Tango 虽然就除了 Hi-Fi Rush 啊，你像那个幽灵线、啊、什么的，
嗯、
其实。做的虽然没有怎么好，但是他们至少有积累啊，
嗯，
是吧？积累了很多这个
是
有开发经验，
对，开发经验是最重要的。
是，
而且 Tango 我觉得肯定就是还是不是说想只局限于还是做三上那种恐怖类型的游戏，
没错，
就是应该多做一些尝试。
对，开发
商
是一个特别好的尝试。
对对对，
当时采访时候会说嘛，为什么 Tango 一上来做恶灵附身，是因为那个刚成立的时候还是想
还是需要一个就是自己最拿手
做拿手的能做
对对
对
对
走一下，
所以他们还是希望多。
实际上我觉得路子走的挺对的，
对
对
对。
而且 Hi-Fi Rush 也确实前天刚上 PS5，
嗯，
然后
大家都很高兴
玩，
嗯，
还真的是
好玩，对，
对就奇思妙想那种感觉，真的
好、啊、
所以神谷英树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给三上发微信，
嗯，拉兄弟吧，
得哥
带了哥，
嗯，
行，
好，那这个最后一点时间呢，想留给 也是这周有非常多新新闻的暴雪，
哎呦，
大家是不是头都疼了啊？
还好啊，我觉得挺好。
最近每周都得听。
上期不是说什么不说暴雪新闻来，
不说暴雪回归的事儿
啊？
但是
太他妈回归了。
那我们今天来说说暗黑四免费的事儿，也不是免费啊，
叉 GP 了，
叉 GP 了，暗黑四进叉 GP 了，嗯。
众所周知，我去年花500块钱买两款游戏，一共花了1000。
嗯，
一款是《暗黑四》，另
一
款是《星空》
啊。
嗯，现在都进XGP了。
嗯，
对，
那
心情复杂。
星空这个人家还是名牌打的，
是吗？你不是下XGP玩的吗？
我是忘了，我不会把这种事儿归咎在什么。
我当时是为了提前玩的，
嗯，
花钱买的。
对，
我是为了，
我是为老白忽悠。
嗯，
动物，你想玩动物？
我想玩
动物啊！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但我都是买的。
这老白忽悠的。
反正就是
没有，我没有被老白
是吗？
我看那视频，我觉得就很好笑，
是啊，
买笑话去了，花钱买笑话，
这我必须玩，是这意思。
对
对
对
对，
死活都得玩。
锐评了，
对，先说一下啊，三月下旬更新的这个游戏阵容有《暗黑破坏神四》《采石场惊魂》《方舟生存上升》，
就是那个对
啊，然后《风火轮爆发》《无限吉他》啊，不对，然后就这些大作，然后《风火轮爆发》和《无限吉他》将要离库
哦，反正。对，就是
暗黑4，我支持暗黑四加入 XGP。
嗯，
现在这游戏快没救了，快没救了。
是，
对，但是他为了救自己，进行了一波，就是他们有个篝火座谈，就是那个、
对对，最近刚刚
说了一下之后的 roadmap 更新的路方向。
嗯，
这个发出来之后，玩家们呼声一片，因为认为哦，好，要好了，
要
好起来力。
那这种不是他们以前的常规操作，
每次都
他们说，每次不都是吗？
对
啊、我就想说，你们为什么不长记性呢，暴雪玩家们？
他延长了赛季，
对，
嗯，
更赛季第四赛季来临会延推延，
嗯，
然后第四赛季加了很多新东西，
嗯，
包括有一些看起来听起来特别美好的事儿，比如说什么，
嗯、
宝石价格上调，
这叫、
装备掉率提高，
嗯，
新玩法加入安达利尔作为最终 boss，
嗯
嗯，
不是加，
就是
为啥不是为啥能把安达利尔加回来？
安达利尔本来就有。主线里就有安达利尔，
对我记得就好像就露了一面，
打到一半变身了吗？
对，我的意思是为啥能加啊？算了，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之前不用他？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好 boss， 为什么在 end game 里就没有了？反而
哦，也是
对吗？然后还包括了一些就是大家一直想要的那些什么干度降低的事儿，洗词条变便宜什么的这些东西，
爆装备的那个上限什么的，
就是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一开始就应该有的吗？
嗯，
但是是不是一种商法呢？
就先做个垃圾出来，
就是倒也不是说那么垃圾，但是相对垃圾。
然后我再给你，
我作为一个长线的持续营游戏，
慢慢给修好，
就慢慢给修，然后就让玩家觉得说，哎，
这真良心，
对，好像真的是有这样的商法，就是有一大堆 bug， 然后我排上优先级。
嗯，
就是影响收入了，我先修。
我对，就比如说说今天有一 bug 是这个，比如说这玩家卡到马上就下不来，
嗯，
那根本不着急修。
嗯、
但如果这个 bug 是商城突然都免费了，
哎，
立刻就
修巨快，
哪怕你现在下一周你用不了商城，我也得先给它停了。
对，
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次他刚才萝卜说的那个篝火闲聊晚会上。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可能是大秘境系统
要加回来
重新
回
归
大秘境其实我觉得
有人喜欢大秘境吗
我觉得大秘境是在暗黑三的整个这个非常自洽体验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一个重要
但是太受罪了我玩
对
不过这种游戏你很难玩的
但是我觉得大秘境很厉害真的是单人刷大秘境是单人的、
对
然后四人有四人
四人的玩法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大秘境只限于暗黑三好玩但到其他地方都不好玩甚至是魔兽世界
魔兽世界别说了请问
那
必须说不好意思必须说
那说一句魔兽世界的事吧魔兽世界也有新闻啊
没错也有新活
我们要在3月22日
3月21日
加入一个限时新玩法这个玩法如此之新颖以至于从来没有听说过
是的
就是把一群人扔进一个地图里然后
天上先落到地上
落哎落下来之后
然后
你没有职业啥都没有裸着的啊
然后
捡装备捡技能然后互相打然后最后缩圈越来越小，
哎，
最后
只有一个人
能活下来，
哎，这个听着还真挺新颖，
是吧？
但
是
吧，
我感觉
多好玩啊！
我感觉这要上 Steam， 肯定还能还
行。
对，
是的，
对，
哇，
操！
你说这个，
大家还记不记得3年还是4年前龙马在节目里曾经
对龙马曾经预言过，魔兽早晚得出个吃鸡，
是
出了，
我觉得这玩法叫吃鸡呀！
哦，
对
哦，这种玩法能。 独立做出来做个游戏吗？
对啊，独立做游戏肯定会很火呀。
对，而且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在网吧玩。
对
对
对，
还挺火的。
而且他
就叫就叫什么刺激战场（括弧奥山）。
对，
大家真是太配合。
能不能来一个打枪的呀？
对，
还有
打枪，
我操！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
对，
打枪还能弄成那种四人小队，
要是带技能就更好了。
对
对，
嗯
再加点建造什么的。
那暴雪还是有创造力，
是
牛逼，
创新这一块还是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2024年还能有。新活
是呢，
要不说魔兽世界，你玩魔兽世界，你都等于玩世界上所有游戏，
是，
嗯，
太傻逼了。
这个
今天聊爽了
啊！这个视频的底下，我当时在那个官方暴雪官方 YouTube 那个下面，
嗯，
最高的热评说，这个模式看起来像是这个争霸艾德拉斯的一个废案，
我觉得就是，
对，因为它里面所有东西都你看不到那个巨龙时代的，
这个战场发生在阿拉西高地，
对，然后你控制其实是海盗什么的，
对，
这种啊，反正有点喜感啊，就是对，有点喜感。
反正这两周暴雪新闻都挺，
就是以前暴雪弄过现实模式吗？以前只有节日对吧？节日里带点现实，
魔兽的话应该是没有，
对吧？
哎，对，还真没有。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暴雪魔兽世界回暖过程中的诸多尝试。
对，
其实之前它有些回暖的设计是有很好的就是反馈的，比如说商战这个系统，就是它那个里面的 Battle Pass 免费 Battle Pass，
对对对，
里面就是各式各样的时装啊。但是它之前整崩过一次，就是把那个完全限量的，
嗯，
永不再售的坐骑，
对，
然后扔商战里了，整个我靠，那
炸
骂的，我操，对。但是就是这个本质上是另一个声望的，这个就是只跟声望相关，不需要额外花钱的一个时装 battle pass， 实际上加入魔兽世界之后，玩家整体上是很高兴的，
非常高兴，因为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轻度，
对，
只要你是一个正常玩魔兽的人，
你玩啥都行，
你不需要做任何刻意的刷，它一定会在这个月一半半个月之前就给刷满。
是，就这个
没有
代币就会刷满，然后他还允许你，比如说你相中了这个月，就是你买了很多，但是
你买不起了，
还有一个你可以把它锁住，
可以把锁住，下个月还在，
反正整体上是一个很通透的。
哇，这也太人性化，
对，很人性化，就是
完全不像暴雪，
听着真太不像暴雪。
就是魔兽世界最近其实，特别是整个巨龙时代，其实加入了很多这种，就是感觉大方的，根本就
人干的事儿，
对，根本不是
这种。确实，你想别的那种有 battle pass，
恨不得
就跟催命一样，
对，
想
想光环，操，
对，
啊，所以就是魔兽世界这一部分很好，所以他把这个东西不知道他是不是翻出来了，他翻出来之后他弄什么现实玩法呀，
嗯，
可能是个折，包括他这个
要高调宣布自己回来，所以他就需要这些
活动，包括他你玩这个模式就是跟你之前的人物所有东西都没关系，
嗯，
对，
嗯，可能是就是动动心思，
对，
哎，
技能就是落地现捡，
是，
对，连种族天赋什么的都不生效，
但是我这个我就想岔开，就是前几期我提过那个Smite 记得吗？就是
啊，
嗯，
神之浩劫，
对 ，High Res，
嗯，
这不是说吗，
嗯？
就是说便宜经营游戏的王嘛。
啊，
他有一个游戏就是以前的魔兽世界感觉的吃鸡
啊，他不是一个魔法吃鸡那个
悠悠的那个，
啊，
对 Res，
嗯，
对，那游戏就是坐骑什么的，
但是没做起来嘛。
对，他还重置了一次
啊？是吗？
对，去年重置了一次，就是对这个组的做的游戏都突出一个不抛弃不放弃，
嗯，
啊，一直做。就挺有意思，
人家也能活下来，能一直跟着更新。
但仔细一想，魔兽世界都20年了，快
是呢，
嗯，
挺好，
真是到现在还能活着。
对，
我们都有责任，
是，
我有很大责任。
对，
主要是你，办公室里主要是你。行，
对，
也不是，
先把锅甩了去再说。
有些人嘴上不喜欢，偷偷玩的很开心。
对，
我们都是从犯，你是主犯，行吗？
对，
也可以等 Warframe 到20年的时候。
哎 ，Warframe 估计也是，
那我没责任。
Warframe 现在快变成暖暖换装了是吗？
我早就是了，
他早就就是，
啊，他就是一个主打
异常性癖那个，
对，
哇，那都太美丽了，
太过分了，真的。有的
尤其他那个视角，就是他那个摄像机的视角切特别好，就卡那个腰的位置上，
对，那腰线臀线，
我靠，这游戏现在女性甲真的有点那个，就是对，
嗯，
行，
嗯，
有点行了，
有点行了，
然后等命运。20年的时候，
我看命运了，
命运20年，
看看加油啊，
那20年烧炷香吧就，
嗯，加油啊，基本上是。挺好，
嗯，
那这周游戏方面的新闻就是，
哦，还有那个啊，大哥商恩是我必须说的
流放之路，
流放之路最近也是这个，
啊，
嗯，
就是更新了，就是放了很多的事儿啊，放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一些坏消息，比如说他的这个测试还是要往后延，
我操，
嗯，啊，但是即将会上线这个流放之路2的这个游侠演示，
嗯，
啊，还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新的这个坐骑系统。
嗯
啊，你骑在它上面可以有那个骑射啊，就骑着战斗， 但是代价是如果你被重击了就直接给你嗨下来，然后你会在地上
基本就死了，
躺一阵子啊。对，高难度基本上就是暴毙我感觉啊。然后但是你下来之后的这个你骑的这个咕咕鸡啊、也是你的宠物啊，所以看起来就是很丰富。哎，就是 POE 的更新突出一个丰富啊。
哎，我话说这种这个说到这个骑作战这个事儿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为什么网游里都一定要让你的角色在干仗的时候从坐骑上下来
啊？
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不好。
嗯，
但是坐在上边不好设计、啊、
对，
因为
骑战
如果是那种近战职业，你就是你得单独设计一套，
对，
完全不一样的动作。
我想起了以前魔剑有那个半人马这个种族
啊，
就有一种近似这个坐骑战斗的那种东西。
有的游戏会把坐骑它设成另外一套这个战斗的
战斗式，
而且我觉得就是两种逻辑。
嗯，
魔世界最近放出了好多对下个版本的新职业改动方面的东西，
嗯，
其中死亡骑士是可以永久在野外骑乘作战的。
啊，最近的英雄联盟设计的
非
常非
常有意思，
是
在我已经觉得是很多很多年以来，暴雪终于开始给魔兽世界做点新玩意
儿。死骑战斗的时候能随机召唤怀特曼恩出来帮你，
对，
随机召唤天启四骑士中的一个啊，特逗啊，
想玩太想玩了，
嗯，
行，
但是坐骑这个很有意思，我见过的 PVP 环境中跟坐骑互动做的比较好的是阿尔比恩 Online。
嗯，
阿尔比恩 Online 就是说
在阿尔比恩 Online，
哎，对，就那个啊，就是那个蓝人下马是一个专门的分工啊，不然的话，这个有了坐骑跑了，那他妈叫一个
啊，
邪了门的，
就跟
他做这么细。
但是我建议，对，我建议他直接学 EVE， 直接加重蓝不好吗？非得他妈拿锤子上去嗨那个马？
我觉得网游
嗨不下来，
先把这个对话时候要下坐骑这个事儿解决了。
嗯，
这个实在太痛
对，
痛苦。
F14 是这样，
还有那个
必须得下马，
老滚 Online 的那个坐骑，
嗯。
对，没你跑得快，你不解锁那个作业速度，
对对对，
好家伙！
对，
还花钱是吗？
对，就
不花钱，
每天一次去找那个养马的人，
对，你那做那个
培养培养，
慢慢培养，
对，
然后那个马才能跑了，可以代步。
哦，还这样，
哦，
否则在那之前，比如说我玩的时候，我有一个老玩家塞了我一套升级装备，导致我跑的巨他妈快，
嗯，
然后等到我上了马之后，我速度折半。
那你看洛奇，你每天你的坐骑都有使用时间，
是
一个小时，嗯，
对，
今天用不了了，对不起。
对，
韩国游戏是那样的。
史上一说 F14。我前两天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梦。
哦，你怎么
了？我在梦里全程在打脖子眼，
我
从一个地儿跑到下一个地儿，然后就是在那儿跑，
等废他。
你
居然是打脖子眼，
就回去要累死我！我刚才在梦里，
你犯什么罪了？非要受这个酷刑？
我都没想到2024年我听到这三个字了。
是，
不过脖子眼我全程就操！
哇，你们，
我第一次右手犯腱鞘炎就是
打
脖子眼打的。
对，
嗯，真是怎么想的？
脖子眼尤雷卡浪费了太多，
但是就是尤雷卡给我教育了我，所以脖子眼。我直接就没玩，打死我！
但不代表英雷卡好玩多了
啊！听说了，那我也不玩，
行，
别玩了，
别玩，
别玩啊！可怕，
远离宗二十四。
嗯，
宗二十四真还是挺上班的，打着还是有点
就和吉田说那点事儿就完全对不上。
对，吉田不是说了吗？
吉田还说要
随便玩玩不就行吗？
没有，吉田说了，好像最近有点太简单了
啊！我就给他上强度是吧？
对
对
对，
我靠，吉田可以，哎我去，可以。
说到了一些，
好像要把24人本改的再难一点。
他这么一说，我对720反而充满了期待。
因为这有一个传言，就是国服的代理，就是丝瓜，有一天带着一个60页的 PPT 飞到了日本，来到了吉田的会议室，
跟吉田说，
跟吉田说了好多好多国服玩家的意见什么的。
哦，
过两天吉田发了个推特，说我觉得现在这游戏太简单，
丝瓜全责，
主要是咱们国内的玩家太厉害了，打进度啊什么的。
不是，我不反对这个他给玩家上强度，我的意思就是你之前说过，还有一部分玩家可以
休闲，
每天随便玩一玩，
啊，
对吧？把这个保持住就是，其实还是保持的还可以。
也对，也不是不能休闲的玩，
对，
可以休闲
是的
玩，
能不能真能吗？
真能，
你就每天只把随机打了，别的什么也不打。
我连随机都不打，
那算玩
无欲无求。
我后来蛮多任务都不做了。
没有，现在你打随机也没有那种能悠闲玩的那种感觉了，
是吗？
现在打随机就很多人都非常功利性，
玩奶妈不出车，你还要命啊！
对
啊，
就
所有人进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特别高效、特别快速把这本打完，
一波不拉到底，干嘛呢？
对，必须要一波
输出比 T 低，那不是死呢？
对，
我操，这么
游戏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这个玩家现在对这个本的这个
那环境
看
卷吧？
对，
因为现在就是
有一套预设的玩法，你不按照这个环境要求你的玩法玩的话，会出问题，
是
对你有意见，
真可怕。
所以还是
你导师谁呀你？
我靠，这都网上查呀？
查
我
还查户口呢？
分钟生成一个瓜条，微博挂你。
对 ACT 出警，
狂 ACT 到九十九了吗？
萝卜这段
对啊，
不像不像演
九十九以下，九十九以下敢说话？
你是不是就老？
我操！被发现了
哦，原来是你想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就二十四人本啊，奶妈在家写不出书。
我经常为了能够跟别人讨论一个职业，我的第一件事是去把这个职业的零式打到 logs 九十九
啊，
不然我都不能跟别人聊。我操，就太
有点卷啊！
我操，太可怕了，
玩太认真了，
太可怕了。
就赖你们，我发现了，
还是和就是跟自己心态差不多朋友一块玩，
随便随便玩。
对，就是最好的体验就是能有八个认识的人，心态特别平和，
对，就更舒服一点。
不要去跟也板子打板子，就跟大冒险一样，
正常打
是，
对，
可怕，我操，
哎。时代变了
啊！刚才《流浪之路》都没说完，
哎，
对不起，
怎么拐到那儿去了？
对，还有个消息是，那个一的这个应该是二十五赛季啊，也要上线了。也就是说，今年《流浪之路》一还能再折腾，对，再折腾一年了。
是，
对，
他二不是推迟了吗？
对，所以说就是有个这么个事儿，
行，
挺好的，
可以。挺好。
然后刚才也说到那个《碧姬公主》表演时刻，不是今天也卖了，
对
啊，然后现在评分
也
出
了
啊、
嗯嗯
对 ，MC 的均分是75，然后 IGN 和 GameSpot 给的7分都是，然后同时也上了一些官方的周边，什么帽衫呀、帽子呀，然后还有那个粉色的 Joy-Con，
哎，对，
这看着挺有购买
欲望的。
然后官方还给了那个《碧姬公主》的那个填色的那个。
嗯
啊，
卡片就纸、
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打印出来，然后自己涂。
是的，
对对对，
没什么人真正
这个评分低，是不是因为它的面向群体就不是
啊、对，它可能还是主要面向儿童，
就是、对，就是更低龄一些，
就是相对偏低龄的玩家，
是，
挺好，
行，真是热闹这周，
全是游戏。
刚才说完游戏啊，最后再更几个影视方面的消息。
嗯，
首先呢，《星球大战》。IP 的新的电视剧也要出了，叫《星球大战逝者》。
嗯，
讲的是一个至高共和国末期的事儿，说有人在暗杀这个绝地学徒
啊，
绝地法师吧，反正就大概他们是一个查案的思路，进入的一个新的、
哎。你说作为一个星战的诺阿，是不是还挺
好家伙？哎呦，
嗯，
哦，
也可以，
确实可以，
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视角。
哦、
对、
哦，真的可以，主要是我最近。说起星战，我最近回去玩那个《旧共和国》
啊
那网游，我操，那就是啊，不说它作为一个网游的一些就是很他妈糟糕的手感
啊，
剧情写的真他妈好，我操，就绝了。
它是那个之前更了好多
BioWare 那个劲儿
动画的那个
对
那个组那个游戏吧，
老带劲了。
它那剧情动画我一步一步追，跟看美剧似的。
它游戏里也是，就是全配音。然后还有选择值各种对话，
那游戏得十几年了吧？
对啊，
嗯，
然后就
2011年
对，什么职业系统什么都重做好几遍，然后你进去现在玩还是有点那个别手，就是 WSAD 什么视角什么特别手，它里面有些奇思妙想，就让你觉得拍案叫绝。
嗯，
比如说我之前回去玩一直都玩那绝地啥的嘛，
嗯，
然后就是那游戏那种猴版魔兽世界的劲儿很重，就很无聊，就是你感慨完剧情特牛逼之后，然后你一进战斗，然后你就哎呀真，但是我最近回去玩了一个那个。就是那种，那叫是，就是 Han Solo 那种型游侠那样的
啊。
我那游戏的远程有一套系统，就是可以进掩体。
啊、
你记得电影里那个，就是他要那个劲，
就那个就是蹲在那个
蹲着，然后出来
后面，然后你头上全是那火花四溅。
对对对，他有一套这个系统，
嗯、
然后搞就特别带劲，而且他那个
怪近战你咋办呀？
你接着对，
接着
就是
强行 build 的啊，行。
但是他那个整个他那个什么思掠啊，然后那个游侠的那个，就是你是法外之徒，
嗯，
然后。拉一单生意，结果就是误入这个分离主义和那个啥打起来的那个战场里，
嗯
啊、然后你要怎么着就是出来，哇，那故事写的、
嗯、
太带劲了，
这就是美国版的《剑网三》嘛，
对
对，
太带劲了，《
星球大战》它不就是西式的武侠嘛，
啊，
对吧？
可以，
是
说可以
啊，有情缘吗？
可以搞
啊，这都能搞，
美国扒一扒，
我操，美国挂条，
哇，
可以，
这就是斗哥领域了，我操，
还有疯狂 Max。
哎呦 ，Furiosa，
哎，
公布了新的预告，
太帅了，
太帅了，
这个帅，
太帅了，
哇，
这就是赛龙那个角色，对吧？
对、
嗯、
的前传，
对，
嗯，主要是对选的特别对，
嗯，角色选的好，
哎，
演员选的也最近很火，
嗯，
而且
这个很期待，
而且这个片子看得出来有一点新的那种语言，
嗯，
但是整体的那个风格又特别的还原，
嗯，
不错， 然后一个让我特别震惊的，也不是震惊吧，就是有点 PTSD 的，是也是这周公布的，叫《伤痕累累》。
嗯，
电影的新预告片是塞缪尔·杰克逊，
嗯，
然后文森·卡索主演
啊。
主要是因为我上次看到塞缪尔·杰克逊搭配一个白人，然后演这种一块儿出行，
是保镖那个吗？
不是，是这个。去年给我造成 PTSD 的秘密入侵
哦，
很那什么吗？
法克侠，
很没道理
哦，
很没道理啊！
哎，秘密入侵好看吗？
哈哈哈哈，
没正聊的吗？
对，
你
既然
问
这个，
你既然问这个，那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看
啊，千万不要看
啊！这么逗呢？
因为漫威所有的衍生剧，我现在只看洛基了。
啊，
还是听你的案例看的。
洛基确实好，
已经还算是最好的选择了
啊。
这个秘密入侵简直是看得我每一集都在啊，就是每一集都在啊。
哦，三体上了，
对对对，
哎，
网飞的三体。
刚才
说到衍生剧吗？
之前看了
啊，我昨天晚上看了
啊，看了一集，
给我看哭了，
是哪种哭啊？
就
是
伤心的哭了。
悲痛欲绝是吧？
就是一种，我操！为什么美国人你们省省吧，求求你们了，美国人别拍了，
差不多得那种
这样。
朱老师录了两个吐槽的节目，
我们在录节目时候，那个视频已经被人投这个就是对下了，
行吧，
被人
办了。
哎，
但是那就哎，这剧真是，就是
别说我还没看，
你看
吧，
等我回先看看，
我那是全套，
热泪盈眶，
咱们也整点，然后咱们也被办了。
挺逗的这个剧，
就挺逗的，跟国内的比拍的真的是，哎呦，
国内我也没看，
但国内真的好，
我都不看，
国内我都看了，但是跟这个网飞拍的比，真是
看小说得了，
嗯，
对，最近还有个片子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叛乱之月》，
嗯，哎，
月球冠军，
对，
我靠，这个片子，
不是我就不说那个音乐片子，我就说这个预告片剪的，我操，简直恐怖，你记得开场的时候他有一个横着走进的那个。就是格斗
啊，
格斗的那个，就是一个很短的戏，他就是既不踩脸也没就是哪个不挨着，显得他乱
啊。
我说这能是预告片的水平吗？就是，且不说那套战斗戏，就是也就比沙丘强点有限嘛，真的。就是
那个
能把预告片剪这么难看的，我就不能理解。
我看《月球叛军一》的时候，那天晚上，我说：“哎呦，没什么吃的，在家做个火锅吧。”
啊，
美滋滋的，点了一个这个什么精酿
啊，
然后点开，然后非
得
看什么了，就看这个吧。扎克施奈德，这个是
扎克施奈德拍的《星战》，你说
那就是我这辈子吃的最没有味道的火锅。
我操，
上头贼快，
无聊了。
而且那个电影宣布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和娜拉格在。我们在美国看那个科隆
啊，对
对
对对，
然后看了那个预告还是很热闹的，就觉得哇，好有野心啊！
是
啊，对，他是上台了，
对，上天入地。
但我觉得他美术设计挺好，
当时看都
挺喜欢。
电影出的时候，
那
给我看的。
他最后会不会三部出完了，弄一个什么扎克施奈德导剪版、
导演剪辑版，9小时，
然后就巨对，然后巨好看，
全慢镜头，
真能。
那你是？
那我是痴人说梦。
那咱们都有点
是，但是就挺逗的这个片子，
真是。就是一种无聊，巨无聊，
巨平，
对，
就这么多东西混在一起，就是连起码的看新鲜居然都没有，让我觉得特别崩溃。
是，
就是他从那个土鸡鸡的那个的地表那个好像
农田，
半个维京人是那个地方，然后穿到了，终于有什么战舰的，还有什么超能力的那个，也看着不激动，我也不知道他咋拍出这个效果。
是，竟然能拍二，
很恐怖，兄弟。据说他是一口气拍完的，所以
说是他拍了三部
哦，都拍完了，
三部拍完然后慢慢放了，
行吧，
咬牙也得给你上了，估计是这样。
那反正我是肯定不看，真看不了了。
那不一定，我们可以再录那种，就是
再看一遍，
不是用如何用吐槽毁掉什么什么系列
啊，也可以，
主要是电影太长了。
好，那么这个本期新闻节目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啦，
收了，
拜拜，
就这样，拜拜，
龙人信条，
赶紧打龙人信条，
我看你们谁家电脑不卡，对。
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 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蜀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绍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蜀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柔和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蜀王》有声书，集合网独家上线。